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你们愿意冒着雾霾的天气继续来到神的家中，一同敬拜赞美他。我为你们的忠心感谢神。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好吗？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可以先看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一同了在19到22节的地方，我们可以一同来念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这是关于教会的非常经典的一段在这里保罗这样说，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想熟悉我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 BSF 有7、8年的时间跟我一起成长在这里一起长大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知道我在10多年前的时候，我在我的乡下，我们在瑞典的一个乡下的地方离挪威边境大概50公里的地方，我们曾经建了一个很小的房子，那是我每年夏天我必须在那里安静祷告等候神的那个地方。那当时我们感到上帝要我们去那里建造一个小小的茅屋。我们在开始建造的时候，我们就为一个问题有产生小小的疑惑，就是到底怎么建这个房子。因为呢这个房子建的不同的方式可能造价很不一样。那后来维尼就更坚持说我们一定要建一个好的地基。我记得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圣经上说你要把房子建造什么磐石上，如果你是建在沙土上的房子，你雨打风吹很快就什么就会散掉，就会倒下来。但是如果你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的时候，这个房子是稳定的，是可以持久的。那我今年的夏天回去北欧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真的是做对了，因为我们的房子出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自己造的，当然有点偷工减料，不是偷工减料了，你知道我的技术也很有限嘛，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当时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那个叫 Legale，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是地暖那种，就是有2个马达可以同时吹暖的，是保持这个地在冬天的时候最少有5度，因为你低于0度的话这个房子出问题，因为房子外面是-30度，你这个房子就可能就毁掉，所以我们保证这个恒温应该是5度的。但是呢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地暖的马达坏掉，所以这个房子就出了问题。后来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都有厕所在那个有些地方都进水了，还好我们当时那维尼很坚持说一定要用很多的钱去把这个地基打好，要把这个地上的一些最基本的功能把它建好，所以我们的房子可以保存下来，否则的话就很麻烦。那我在想，如果说属灵的事情是这样，属世的事情是这样的话，属灵的事情就更加是如此了。当彼得碰到耶稣的时候，当门徒碰到耶稣的时候，他的门徒们是受到很多挑战的，因为他们很多人并不认识耶稣。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因为很多人说耶稣，有人说耶稣是以利亚，有人说是他是先知中的一位，有人说他是谁谁谁。当耶稣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代表众圣徒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所以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这个大石头上面。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一同再来看我们的教会是什么的时候，当我们再次在思考我们的教会到底怎么样的时候，我特别叫我的同工把我第4讲的题目 改到今天讲，然后把今天的题目改到第四堂讲，就是教会的根基。我越来越看到今天我们的社会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社会的雾霾，你就看到今天的环境，你会看到这个雾霾实在是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灵，对我们的灵魂都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负面的影响。而当我们在教会做基督徒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样去做基督徒，当我们去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建造教会，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根基出问题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实际上是走在一条非常可怕的道路当中，因为我们建造的不是教会。当彼得来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西门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到底是指什么？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磐石是教会唯一的根基。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九章，对不对？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就是这个教会是什么？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所以教会的第一点，教会建造的第一个根基就是什么？是耶稣，建造在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上的，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的根基上的。在这里面，圣经的作者用了一个词很有意思，它叫房角石啊。今天我们就听不到什么叫房角石，有没有啊？没有房角石，今天只有什么奠基石啊 ，cornerstone。cornerstone 就是今天很多时候，哎，你们看到国家领导人去奠基的时候，有两个美女在前面啪嗒剪完之后，哎，那个领导人错哇，弄一叉子，这个叫奠基石，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保罗时代，保罗所讲到的 cornerstone 不是奠基石，跟这个奠基石有点小小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在这里面，奠基石今天呢，很多时候是比较有 symbolic 意义的，对不对？谁啊？你这个谁会把这块石头说整个的房子就建在这块石头上？那不对的，那只是象征性的，对不对？但是在保罗那个时代，房角石是有很特别的意义的。因为这个词本身是什么？是由两个不同的希腊文组成的，一个是最终极的 the end， 一个是角落。就在那个角落里面，他首先要放上一块石头，而这块石头是最根本的，因为它定方向。只有这块石头定下之后，才有方向；只有这块石头定下之后，它才有什么位置；只有这块石头定好之后，它才能够承重。那当然那个时候的房子不会造200米高，对不对？它只是什么两层楼的三层楼的很高了，所以它这块石头下去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告诉你，我读了这段圣经，我想了又想，想了一想，我想到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告诉你啊，修理啊，真的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说今天的教会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只把教会只把耶稣基督当作奠基石，没有当房角石。什么意思啊？今天我们每个人教会都在讲基督，每一个人都在讲基督，每一个所谓受过洗礼的人都在想哈利路亚，但是我们真的只把耶稣基督当作什么 symbolic 的象征性的意义。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我小的时候就我18岁那个带几个女同学，大学一年级的女同学去教会，哇哈，我发现很多时候他们就把去教会当作一种什么时髦。很多时候那时候去美国签证，你受过洗礼，好像你跟那个签证官说我是基督徒，可能签证率还高一点。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都因此而产生。但是你看到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房角石，它不是单单象征意义的奠基石，它是承重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教会没有耶稣基督在下面承重的话，我们的房子是要塌的。它是什么定位的，确定位置的。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在这里做房角石，我们的教会的位置会偏离的。它是定方向的，它的神学教义的最终的指向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方向是会出偏离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开始就要说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但最根本的它是房角石。房角石是第一块石头啊，没有了这第一块石头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有偏离啊，我们要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只要他做象征性的奠基石，我们不要他做真正确定我们人生方向、确定我们价值观、 确定我们人生规划的房角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发现我们的根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呢。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持守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人生，跟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是什么？没有根本区别的。你信主干什么？你信主干什么？如果我所信仰的跟我在没有洗礼之前，没有接受耶稣之前完全是一样的，又有什么意思？在这里保罗就提醒我们教会说，我们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了？我们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作为这个最根本的？刚刚我说耶稣对彼得说什么？西门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这节圣经很有意思啊，因为什么？因为这节圣经在天主教跟基督教的解经当中是完全不同的。想不想听？有些人可能听过，因为这里面的彼得 Petros 是希腊文的意思，是小石头，小石头，大石头 Petra 就是我们去旧约之旅的时候，那个 Petra 那个地方那个城就叫大石头，所以 Petra 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大石头的意思，就磐石的意思。所以耶稣说，西门彼得，我要把你这小石头建立在这个我这个大石头的这个基础上。所以天主教的意思就是说，说你这个石头就是指彼得。所以呢，这节圣经就奠定了天主教彼得成为第一个教宗，罗马主教彼得成为什么教会的石头。因为接下来说阴间的权柄，天国的钥匙给你，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嘛。所以他们认为彼得是最重要的。但基督教的解释有点小小不一样，他们认为彼得 Petros 这个小石头是建立在磐石耶稣基督这个大磐石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石头，我们都是建立在什么？耶稣基督这个大的磐石的基础上建造，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建造。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建造，我们也想成为小石头，但是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这个大石头先放好。因为这个大石头有时候太难看了，因为这个大石头有的时候太麻烦了，因为这个大石头有时候太影响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要这个大石头，我们只想建造，这个结果是很可怕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就在旧约圣经里面，在旧约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磐石，这个房角石也不是人所喜欢的。因为保罗讲的这个引用的这个磐石是从诗篇而来的，在旧约圣经诗篇118篇22节，诗人这么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也就是说这个石头是什么？要扔掉的，人家世人所不要的。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不会要基督耶稣的，这个世界是不会要耶稣基督的。你们不要以为 Trump 做了美国总统，美国就会，我刚刚听说什么6月份他在洗礼，对不对？那搞错嘛，之前很多牧师还为他祷告，好像为他祷告之后他就成为神的仆人似的，那乱七八糟。哎呀，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我告诉你 Trump 做了美国总统根本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是恶者当权的世界。你不要以为他做了美国总统整个世界的价值观就会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了，不会的。你放弃这个很空洞的也很幼稚的想法吧。这些商人也好，政客也好，无非是想利用宗教，利用这个基督的名字。就像我说的，他们想把基督当作奠基石，作为象征性的奠基石，他们绝对不会把基督当作房角石。所以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回到主的面前来，我们悔改在主的面前，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匠人所弃的头块石头将成为什么？就是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先知以赛亚曾经说，这个石头是什么？是绊脚的石头。他还在以赛亚书第28章这么说，看哪，我在西安安了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就看到没有，这个石头是什么？是试验过的，是稳固的，是宝贵的房角石，所以信靠他的人 必定什么？不着急，不担心，不害怕。我上个礼拜六回来，所以上个礼拜天讲到的时候，我在讲到，但是我的时间在那个英国的时间，所以有点乱，我也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然后之后呢，我就跟一对夫妇去吃饭，那因为他们第二天就要离开中国，那我送送他们，他们可能会长期搬回美国。那他的先生就跟我说，他的父母九十二三岁，他说我每天要打一个电话回去。哎，我说这个你是美国人，他是美国人的。我说你倒蛮孝顺，你比我们中国人还孝顺的。我说你们美国人已经吸取了我们那个儒家的优秀传统了啊。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为什么他要每天打电话回家，因为呢，他每天如果坚持打电话回家，他父母就有一个念头，就是说，哎，我不能够死。那很有意思啊，因为老人家到了90多岁，觉得自己没什么意义了。活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重要的作用了，就好像要该离去。但是他想到，如果哎，我每时每刻都想我儿子要打电话回来的，所以他的父母就一直等着那个电话，你懂我意思吗？然后呢，这个儿子也很厉害啊，他就开始啊分享我们教会啊，这很有意思。这个白人弟兄啊，在我们当中啊，在我们 IMS 啊，他啊就常常分享我们教会的一些情况。哎，那老夫妻就开始为李牧师祷告，要为我祷告，然后呢又跟我们为我们教会祷告，为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祷告。哇，很有意思。我在想到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这种90多岁的老人家还在为中国祷告，每天为中国祷告，每天为 BICF 祷告，每天为我们的牧师同工们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甚至在经济上还奉献。因为我想很清楚的，他的父亲二战的时候两次飞机坠地啊，没死掉啊。今天不是你们现在都在看这个电影吗？对不对啊？这个电影我以后再跟你讲，你们不要只看片正面的，我要很 critical 的。我告诉你，我希望你们实在是要学习到西方有一点精神是非常好的，就批判性思维。这个批判性思维是有理由的，你不要有一面倒的都是好，对不对？好，那个老人家因为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好组织学，从小就去教会崇拜，一生一世在教会学习神的话语，他的根基是什么？建在这个磐石上，他的根基是建在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身上。所以90多岁了，现在我继续，我就请他，哎，你赶快回去跟你老爹说，我现在有几个重要的代祷事项，请你千万不要忘记啊！我说他不能走啊，他必须要为我们祷告。他说什么祷告？什么说什么祷告？我问牛津刚刚回来吗？我说现在你，我说欧洲现在很大困难的，欧洲的困难我说大得不得了。现在什么？我说在牛津大学现在有开设了伊斯兰教研究中心，沙特的王子给钱，游王嘛，给钱说建立伊斯兰教研究中心，然后又建立了 Hindu 研究中心，美国硅谷的最顶级的那些，我说有时候中国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世界500强里面你知道一些高科技公司的老大已经是印度人了，但不是华人了。我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里面我们的文化要好好反省啊， CCTV 真的要好好反省，再怎么样去改变这种状况。我你看看印度的这些 IT 的大商人投钱在牛津建什么？建印度教的研究中心。纽约的以色列人、犹太商人投钱在牛津建 Jewish 跟那个 Judaism 的研究中心，犹太教的研究中心，还有佛教研究中心。你都想都不想不到这个钱从哪里来的，从中国来的。我在牛津居然碰到我在那圣 Benet 的同学，一个美国美女，小小的美国美女，她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是美男浸信会的会友，但她不相信。她在牛津做什么？做佛教研究，还做唐朝以前的中国佛教研究，拿的还是中国灵隐寺的钱，在那里杭州灵隐寺的钱在牛津做研究。你能想到吗？我说基督教的研究中心在哪里？我说我们在牛津，我们看到是世界上最早的1000年的大学，第二，英语世界第一排名，第一的早的古老的大学，全世界所有大学体系当中排名第二的，有1000年的历史，其中最早的开始这个学院的就是神学院， 牛津大学是从神学院开始的，剑桥是从神学院开始的，哈佛是从神学院开始的，耶鲁是从神学院开始的， Princeton 是从神学院开始的，全世界最著名的大学都是从神学院开始的。但是今天这些学校已经被伊斯兰教的研究，被佛教的研究，被印度教的研究在围攻，已经变成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我的心里面就开始烧，我就开始祷告。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到牛津的第三个礼拜到第四个礼拜的时候，上帝就感动我，因为我看到一个意象，就是说我们要在牛津大学建立中国基督教的研究中心。这是上帝感动我，但是在感动我的时候，我没有主动去找他们，他们来找我了，他们来找我了。然后我告诉你很奇妙的事情，在过去的这个我在英国这个八个礼拜当中，在最后三个礼拜，这个速度就突然加速度。我在牛津见了他们最重要的教授，包括他们的学监，学监就是他们的名誉校长，名字我在这里不敢提，你们从香港来的知道他是谁。所以我告诉你，我怎么样跟他们谈，我开始跟他们，我怕他们不敢见，不想见我。然后我说你不想见我，我说上帝叫我来找你，我真的会这么讲，我就这个就这么这种人吧，对不对？你上帝叫我来找你了，我真的是上帝叫我来找你，你敢不见我？我们在谈什么呢？我们在谈的是怎么样把欧洲已经衰落的基督教2000年的文明，让我们在中国复兴的基督教去传承这个东西，去传承。为什么？因为这个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的，现在虽然这个建筑物摇摇欲坠，但是它的根基还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根基是的房角石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发现很有意思，是我跟他们这些教授谈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受感动，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被点燃了他们内心的这种火。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要问自己，我们的根基是不是建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今天很可怕，今天中国的教会正在发展当中，我们的将来会怎么样，我实在是为这个事情很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的是我们将来我们怎么样，不是单单影响今天的基督教的在中国的发展，我们现在更思考的是我们怎么样影响今后50年到100年。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几个人想过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影响基督教在中国今后50年到100年的发展？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谁有想过？你想过的人，你来找我。你的出路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我的答案就是，我们必须影响到中国最最 intellectual 的、最最精英的、最最什么受好的教育的那个群体，否则基督教在中国永远是老人多、女人多、文盲多。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必须从这个上面最最精英的那层去影响，去影响这些人。因为我中国教会现在中国家庭教会，我不知道别的啊，家庭教会至少已经送到美国有差不多300个留学生去读神学的，300个留学生。但是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对不起，我们中间有些从美国读，我不是要批评你们，没有任何这个意思啊。但是我说你们没有去到最好的地方。你们没有得到最好的东西。他说你有什么资格？难道像你一样去欧洲吗？我说当然了。他说你的依据哪里？我说你看，那听我的啊，没有人在网络上讲过这个话，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人讲过这个话。要不要听？要不要听？好，我讲。美国，欧洲用了1500年堕落到今天，美国只用了150年。我说的是不是啦？哎，我说的是不是啦？你今天在美国连 Merry Christmas 都不能讲啦，你不要忘记啊，这就是奥巴马这个家伙干出来的事嘛，对不对？连 Merry Christmas 都不敢讲啦。我说欧洲用了1500年堕落的，美国只用了加速度用了150年，到亚洲更可怕。想不想听？想不想听？我讲的是很认真的事情。我讲这些话是祷告很清楚，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是差不多可以说我把命都放上去的。中间有韩国的弟兄姐妹，我得罪你们不好意思。 韩国只用了15年堕落到今天，只用了15年。在韩国基督教最顶峰的到今天，从35%到今天25%，跌落到25%，教会首先要悔改，教会大牧师最大的牧师们必须首先悔改。最大的贪腐、最大的丑闻、最大的 scandal 都是从这些大的教会里面出来的。美国用了150年才堕落到今天，韩国只用了15年。所以当我再重新回到欧洲的时候，我去思考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是小群，其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是一大群的，只是那么一小群，那些一小群忠贞的坚定的基督徒还是守在那里，他们的根基好啊，还是根基好。我们要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在耶稣这个房角石的身上。第二个我要讲的是，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见证基督的根基上。使徒建造根基 Apostolos 两个词，离开 Apo 是离开的意思， Tolos Astolos 是 Tolo 派遣，是被派遣离开派遣出来的。这个重点不在派遣，重点在于传递的信息。他是被上帝拆出来派出来去什么，去传信息的这么一些人。而这些人他的使命是什么？奉差遣的，他是什么？是传信息的，并且不单单传信息，他还是建立教会的。使徒他的最重要的使命是建立教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还在先知的前面。在这里使徒到底怎么解释啊？这个就很难，因为这个解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了。有人认为，主要的意见认为这就是使徒自己吧，因为使徒自己亲身经历过耶稣嘛，差不多是12个人，对不对？加上保罗、巴拿巴，也就那么10几个。一世纪，因为当时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你会清楚的看到那些人成为使徒的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他们必须亲眼见过耶稣，亲眼经历过耶稣。包括保罗他自己是在异象里面跟耶稣有经历过的，这是使徒他自己。第二个，那我个人比较倾向的一个解释啊，就是什么？使徒的教导，使徒的教导。因为在这里面，使徒的根基，他不单单使徒他自己啊，更是使徒所教导的真理嘛。今天我们教会可以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是建立在使徒教导的根基上嘛？是教导在使徒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见证的真理的基础上嘛，对不对？第三个就是使徒的恩赐。为什么讲的是使徒的恩赐？因为很多很多，包括灵派第三波兴起来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神学院，90年代中期的时候，灵派第三波风靡全世界，到处那个 Peter Walker 到处安利使徒啊。所以今天有些人称出来他自称是使徒。我有一次跑到新加坡，我吓一跳，那个变魔术的牧师突然变成使徒了。后来你会发现这个牧师不太牧养教会，也不太讲道，他老是在养鸽子。真的呀，为什么了？你变魔术，你要鸽子听你的话，你要养的，你要花时间跟这些鸽子在一起的，那不是乱来的。就像你要牧养教会，你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嘛，你要教导神的话语，你要跟神的话语常常在一起的嘛。那个这个牧师他一天到晚在变魔术，他就一天跟鸽子在一起啊，还变成使徒了。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非常小心，今天如果有一些传道人在你们当中他自称是使徒的话，你要挑战他说，你是凭什么称自己是使徒？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使徒就那么十几位，马太、马可、路加，这些人都可以算，保罗、彼得、约翰，这些人肯定是，其他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肯定，今天没有使徒的话，但是有使徒的恩赐。使徒的恩赐是什么？他们特别有恩高去开荒布道建立教会。他们不是使徒，但是他们拥有使徒的恩赐，他们具有什么？建立教会的能力。这些人不该称为使徒，但是他们可以被看成是什么？拥有使徒的恩赐。这个使徒的恩赐是特别用来建造上帝的教会的。保罗说，我们是被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的根基 就是使徒所教导的，如果说今天的话，就是他们特别具有使徒的恩赐去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使徒成为教会的根基，是因为他们亲身直接见证了耶稣基督，而他们所传承下来的信息是什么？是可以不断的建造教会。我为什么说今天没有使徒？你们请最大的使徒来好了。虽然我曾经也想过跟 Peter Wagner 去读书，但是我在这一点上我是不同意他，我不能够接受他的。为什么？因为当第一代的使徒过世的时候，当约翰过世的时候，皮吕贾是他的学生，是他最得意的学生，但是教会历史上并没有称皮吕贾是什么使徒。当皮吕贾殉道被烧死的时候，他的学生 Irenaeus 艾仁纽并没有被称为是使徒，但是这些人很清楚的是什么？都有使徒的恩赐。怎么到今天突然来了那么多使徒了？你懂我意思吗？好像觉得牧师的 title 还不够 glory， 还不够荣耀似的。对不起，我讲的有点重啊，我实在是因为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教会都分辨不清的话，我就担心中国教会会怎么样。所以当灵恩派的风刮到中国的时候，我非常担心啊，我非常担心这些招摇撞骗的某些人士利用教会，利用这些含糊不清的教导来引诱我们的会众，引诱中国的教会，使我们偏离上帝的正道。有些话只是讲得重了一点，如果得罪有些人没办法了，没办法。但是呢，虽然没有使徒今天，但是我们是有使徒的传承。使徒的传承什么意思啊？ Apostolic succession， 就是说教会有四性，我以后再讲，我到最后第六堂的时候再讲教会的特性的时候，其中有一样叫什么 apostolicity， 就是使徒性。使徒性不是说今天还有使徒，如果是的话我也是使徒啊，你懂我意思吗？但是我们教会有使徒的传承，是因为我们跟随了使徒的教导，保证了教会在正统的教义上不偏离，所以这叫 apostolic succession。 所以你这个传道人是在哪里受训的，你是谁替你按立的，你在哪个教会服侍，你的教会是不是大公教会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你懂吗？因为这个是使徒传承下来，就从使徒的彼得跟保罗一代代传承来，但不等于这些人都是使徒，你懂我意思吗？而使徒的传承是保证了使徒的教导，见证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立好了根基，这个房角石，所以接下来的使徒他只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建造，沿着这个定位继续的建造，这叫使徒的传承。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认识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种 glory 很好，但是我们要付的代价我们没有想过。如果你要去建立一个教会，你说你有使徒的恩赐建立教会，感谢神，但你请你先计算你做使徒的代价，做使徒的这个像使徒一样去建立教会的代价。我这两天看到一个见证，我非常感动。我们教会一位姊妹，她马上要离开我们了。原来她是一个传道人的孩子，她妈妈她的爸爸都是传道人，她妈妈还是个牧师，但是她的这么厚的一叠见证我看到当中，哎呀，我看了很感动。她就讲到她自己怎么样反叛的，因为当时建造教会太辛苦了，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父母没有时间照顾儿女，他们付了很大的代价，所以这个女儿还开始在反叛期啊，就开始反叛了。哇，我真的看到他们教会那个聘牧的一个周刊，我就看到很有意思啊。这个他的妈妈跟他一起拍的一个照片，哇，这个女儿的眼神啊，你在这个眼神里面，一个小女孩的反叛，一个小女孩的这个不高兴，这个小女孩对妈妈的埋怨，甚至对神的埋怨，你都会看到。那同时你会看到，哇，真的是因为要建立教会，因为要付出摆上，他们没有时间去 take care 他们自己的孩子。但是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200年前英国 Victoria 时代，有一个非常难干的商人，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当时英女王想派他到非洲去做总督，他说你们不要来找我，我很忙啊， I have a big business， 我有很大的生意啊， 我要做 I have to, you know, work out with my business. 我自己的 business 要做完它。然后英女王你知道做什么？说了句什么话？他说，哎， If you take care of my business, I will take care of your business. 如果你照顾我的生意，就是英女王的生意，你去到非洲做总督，我就照顾你的这个 business。 结果这个人就答应了四年去到非洲去做总督。他当然很能干了，把这个非洲那个地治理得非常好。那四年这个 turn 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生意翻了四倍。因为什么？英女王 take care 他的 business。 而这个事情我就后来就看那个见证，我们这个姊妹写的见证，这个后来他反叛，他离开家庭，甚至那个非常的反叛教会，反叛神，但是神找回他在 BICF， 在我们当中神把他重新找回来，直到他今天他自己都愿意奉献去读神学，去奉献做传道人。所以你就看到，我就想起这句话，如果 If you take care my business， 上帝说对你们说，如果你们可以 take care 上帝的 business， God will take care your business， 他就会照顾你的家庭，照顾你的儿女，照顾你的生意，照顾你的任何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是要付很大的代价。那好，你知道我现在在神面前已经很清楚地领受到一个意象，就是说我们 IMS 要在牛津大学设立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在我们教会正式打出这个意象，我已经得到长老的应许，我已经得到同工们的认证，我在这里就开始推动这个意向。我们要把欧洲正在失去的基督教的沉船把它什么接续下来，我们要继续这个伟大的工作。所以当我在跟他们的神学院教授团的主席谈的时候，这个德国的大神学家 Johannes Zuckerberg 跟那个 Facebook 的这个可能是本家也说不定啊，他就听了之后他被点燃了。我说你想想看，你们德国这么多伟大的神学的思想，英国这么伟大的神学的传承，难道在今天就会完了吗？我说不会的。我说让中国可以接受继续这个思想，怎么做？我们从很小的一步做，就第一步就是让我们可以进来在牛津大学建立中国基督教的研究中心。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牛津跟很多地方不一样，它不全世界从来不开分校，它甚至不在任何地方建立它的中心。什么就像 Stanford 还在北京有个中心， Yale 还在北京有个中心，对不对？它都没有。然后它也不做网上授课，它非常看重它的品牌，它的这个学校的知名度。但是它现在开始向我们开门，它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进去，让我们可以在那里面特别设立，是特别的，不是 Christianity in general， 不是一个所有的基督教的研究，是特别研究中国基督教的。而且我很感谢神的是说，这个事情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如果是连我做梦都想不到这个事情在我生命中发生，我告诉你，那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上帝把这个使命给了我们。我告诉你，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开始推那个米，推这个米，对不对？这个有这个米扫一扫，我们就有奉献，对不对？我希望现在长老可以认同的是说，我每扫一次，如果我给40块钱这个米，其中有10块钱就可以支持什么这个研究中心。而这个研究中心将来的发展潜力是非常非常的，我都没有不敢想的。为什么呢？办神学院办神学一直是我历来的负担，但是我们所要办的可能跟其他的地方不同。我已经讲过，我们的教会的确跟很多教会不同，我不想否认这个事情，我不想很假装谦卑的说，哎呀，我们也是我不要。既然我们跟其他很多教会不同，那么上帝给我们的功课也可能跟很多其他教会不同，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也是可能跟其他所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地方。 那些教会能够办成的事情我们也能办，但是不一定一定要我们去办。但是有所有的教会如果都不能办，但只有我们能够可能办成的，我们应不应该办。如果上帝把这个可能性给了我们的话，我们要不要去做。这个中心将来培养的最基础的神学的一个基础的学位是神学博士，这不是我定的，是牛津大学定的。所以你们不要再跟我讲什么什么 MD 吧 DMA 什么美国什么神学，你不要跟我谈这个好不好。牛津大学虽然很衰败，牛津的神学院虽然很衰败，但是他现在还是全世界最，他还有100个神学教授，他在牛津大学还有100个神学教授，而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是世界 top 10 top 5 top 3 top 1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不要跟我 argue， 你把任何一个美国大学拿出来都不要跟我 argue， 不要任何一个美国神学院拿出来跟我 argue， 好不好？没有意义的。他们跟我说我们现在要设立的是 DPhil Doctor of Philosophy 最基础的学位，上一级的是安排3年的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3年的博士后的研究的一个 Fellow 的职位，再上一层是一些教授希望为中国将来的神学研究培养神学博士导师，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负担，这是我的负担。我们不去做所有教会能够做的事情，我们也不去做所有神学院能够做的事情。有些人说你觉得你太狂妄了，你如果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是我在上帝面前的负担，我必须这么做。毕竟你们说我狂我也没办法，我毕竟是中国大陆出到国外拿第一个全世界第一个大学的神学博士的第一个，我是这样。但是如果上帝让我呼召我做这个事情，我必须很谦卑的在上帝面前去领受这个意象，让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希望你们中间跟我有同样看见的人跟我一起做，我不希望我们中间有很多财主，我不希望一两个财主说我把这个事情搞定，这些钱没有几百万不算什么，几千万不算什么，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有一块钱的你给一块钱，你有10块钱的给10块钱。 Amen。 最后，上帝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先知预言基督的根基上。先知预言根基，先知拿比这个词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很多时候引起一个误解，觉得是什么会说预言的，就是预测将来的，不是。先知在圣经里面始终启示我们的不是预测将来，好不好？不是说将来你会生儿子啊，好不好啊？啊，圣经这个拿比这个词始终的意思是说他是带领传递上帝信息的人，传递上帝的真理，传递上帝的信息，拿比。但这个词到了中文的语境当中，很多时候会被解释成为是不是预言将来、预测将来，或者是就像算命算卦一样，但不是的。因为 prophetess 这个词有两个希腊文组词，一个是 pro， 一个是 femi。 pro 就是之前， femi 是说话，在上帝面前说话，或者代表上帝站在人的面前什么说话的。他是最重要的使命是传递上帝的信息，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上帝的话语要传递出来。在生命记18章18节这里说，我必在他们中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是上帝跟摩西讲的，摩西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上帝说我必在你们这些弟兄当中兴起一个人像你摩西一样，我要将当初的话传给他。你看到没有，上帝把他的话要讲的话传给这个先知，他在这里指的就是约书亚，包括应许到后来的新约的这个耶稣基督，他要将我一切所丰富的传给他们。很清楚，先知是什么？领受上帝的话语，明白上帝的信息，并且传递宣讲上帝的话语、上帝的信息，这就是先知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在中国，我们很小心很小心。今天我包括有前段时间有一位姊妹跟我说有个先知又发预言了，哇，我真的很怕，我真的要挑战这些所谓的先知们到我面前来，我跟你要，我真的不放过你。如果你们这些所谓的先知要讲的预言如果不应验，你怎么办？ 在旧约是要用石头砸死的，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你看到这些所谓的先知讲完预言忽悠完了之后，哎，五十个percent讲中了，五十个percent讲错了，我讲的比你还准一点的，你懂我意思吗？先知最重要的使命是传递上帝的先知的信息，不是什么讲预言，不是讲预言。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经就是先知所写的旧约圣经，所以这边圣经里面旧约分成两类，一种叫正典先知，像摩西以赛亚以利亚他们写圣经的，还有一种是非正典，我这里说是非典啊，有点那个不要跟那个十二搞在一起啊，就非正典，不是写圣经的，但是他们是什么，是传递口传先知啊，口传先知。但是始终他们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什么，传递上帝的信息给百姓，让百姓悔改。而在新约的时代也有什么耶稣同一时代的先知，耶稣自己就是先知，施洗约翰也是先知，还有使徒时期的先知，其实从一个程度上保罗也是先知，因为保罗是写圣经的。那为什么我说今天没有先知，今天没有先知作为一个职分，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有先知的时候圣经还没有写完，圣经作为上帝终极性的启示还没有完成，所以需要上帝的先知来传讲信息。但是当先知的话语已经写完了，当圣经作为正典已经完成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啊，我们就要很小心了。今天一个人突然站起来说一些哎呀又是先知一大堆的事情，很多时候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多年以前有一个在台湾有一个北美来的先知就说预言，哎，他说我在异象当中看到什么，看到绿绿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在台湾造成很多麻烦，很多人解释说，哎，台湾是不是就马上就有人说，哎，这是台湾要有经济危机，后来发现不是的，这个绿绿的是什么，是绿色啊，是什么绿营嘛，就是绿营把台湾搞得一塌糊涂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很小心很小心，今天我们不要随便说，哎呦上帝又，我最怕有些人说上帝跟我讲，我真的最怕，我说上帝跟你讲跟圣经里面到底谁高谁低啊，到底是谁高谁低啊。我今天讲这些话，很多的有灵恩派背景的弟兄姐妹很反感我，我要很衷心的跟你们讲，请你们不要反感我，因为我也是你们中间的一个啊，我也曾经是，我还跟随过灵恩派的大师们啊，所以我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呀。你们只是听过这些大师，我还跟随过这些大师啊，但是我看到这些问题之后，我今天有非常非常小心啊。所以在这里面我坚持这个先知到底在圣经里面的解释是什么，有几种，一种是旧约的先知，一种是新约的先知。因为有人说那是使徒跟先知前面只有一个冠词，所以他指的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先知，我们不去争论到底是指旧约还是新约的先知，但是有一点肯定，他是指的是先知预言耶稣基督的真理， OK， 这点是肯定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有没有先知，没有，但是今天先知的恩赐有，今天先知的恩赐有。什么叫先知的恩赐啊？他们特别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他们特别能够明白上帝的真理，他们特别能够明白圣经的信息，他们特别能够明白圣经的教导，他们特别能够把这些信息准确的传讲出来，这个叫什么？先知的恩赐，它不是先知的职分。那个我也有时候给预测的，你们有不记得我预测那个奥巴马，不是奥巴马，预测川普准确当选，有没有听过啊？啊，你们忘记啦？哎呀，我都忘记啊。然后呢，前两天我在牛津的时候，一个弟兄就微信我，哎，李牧师，我正在听你今年2月21号的主日讲道，是加拉太书第三集，你在19分11秒准确的预测了 Trump 要当选。我吓死啊！我说这个是谁敢？这是不是凭上帝的智慧？这是凭人的脑子去算的，你懂我意思吗？Trump 当选根本不需要神的智慧去计算，你用人的脑子都能想得到啊！你们都选错，你看，你们还要装神，哎，求主帮助我们吧，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还是要思考的，就是说今天我们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根基是不是在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身上？我们这个根基是不是是使徒的教导的身上？是不是在我们的先知的根基上？